这些东西解释是不可以的。先有教条，你先相信千禧年，先相信背题，前背题后背题，才来解释几天几天等于几日，这个意思。先有教条，再来解释预言。好，第八个要点，解释预言的基本呢步骤。第一个，先肯定字面的意思。第二，建立经文的整体感呢，或者整体意义。整体感的整体意义叫做 sensus plenior。你先感悟到经文的整体。第三，寻找预表意义或者预表性的关切，再来寻找实物或者实体，预表的实体就是预表的实现，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了解。最后肯定即刻性的应验和终极性的应验，最后的应验，特别是在整个旧恩历史面去了解。这些实际的应用呢，我就提一个，其他你们可以做作业的时候可以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伤，你先从字面的解释去了解，就是只做说亚当夏娃当时受的咒诅跟后果跟神的预言应许。讲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呢，在新约的预表很清楚，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这是第二步的。对不起，那个是第三步。第二步的整体性意义，整个圣经的整体性意义，讲到神的救恩预备。第三步你就讲到新约圣经里面，圣经的其他经文里面，肯定那个蛇代表魔鬼的跟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基督耶稣为女人的后裔，到祭祀时候满足，上帝差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就弄到那个方面的关系就很清楚了。那你就看到即刻的，到第四点即刻的应验，就讲到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最后呢是基督耶稣的实现，这个东西 OK。 以赛亚第七章到十一章里面也是如此的，这个意义你可以这么解释，这个就是预言方面的解释 OK。 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个是作业，不知道弄了没有，还没有吗？没有，哎呀，对不起，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这一方面。明天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明天还有一个大家有机会到这里来。礼拜四我们有上课，下个拜一我不敢说，因为可能要替一个牧师，一个是要按尼牧师要跟他考试。好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预表的这些方面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讲预言，是不是？我们是开始讲第六章，或者第六章已经讲到第八章了。比喻已经讲到比喻 ，OK， 比喻哈。比喻 OK， 这个应该是第七章才对，比喻应该是第七章，不是第八章。
讲一个对应的
对，应该说是第七章，鼻音该改改改改，鼻音应该叫做第七章，比喻是第七章。一般人呢，讲到比喻的时候，很容易把比喻跟寓意的解释混在一起。比喻跟寓意完全不同，比喻是比喻，寓意是寓意。所以这一方面呢，你要特别小心。比喻呢，在圣经中间占很大、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到底圣经用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方面的本质是怎么样的？比喻的性质，原则上来说，比喻是一种延伸性的隐喻，是原生的隐喻。它可能只有一句话，但是也有可能呢是讲一个故事，延伸隐喻延伸出来。它也可能是一种名喻，比较明显的名喻。但是不论是隐喻、比喻或者名喻，都是把宗教的一些真理跟日常的经验配合在一起，让人可以更深刻的体会。这个字呢 parable， 这个字在新约用了 parabola， 用了50次。而这一种的用法的根源还是在于旧约的文学，特别是在箴言里面，旧约的箴言里面。耶稣时代的拉比最多用比喻的，最多用比喻。这耶稣的比喻中间呢，有两个特点是他和当代的这个拉比不相同的地方。耶稣的比喻有两个特点，把他与当代的这个拉比分别出来。这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活泼，第二个是很简明，很活泼，很简明的，很新鲜，简洁活泼，新鲜简洁。当代的这个那些比喻呢，比较迂腐和沉闷的，实在是很迂腐，就是陈腔滥调，很闷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东西根本讲的东西都是本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指什么。另外一方面呢，耶稣的比喻呢特别有一个单独的方向，明确的方向，就是指向将来要来临的国度。而当时的这些拉比，他们的比喻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讲律法的事情，跟律法的应用。比喻和预言不同，比喻和预言不同。比喻未必是很微小的，不是没有重要，比喻的讲的东西都是很重要。预言呢可以讲一些零零碎碎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东西，比喻不是。比喻也不会讲到一些特别特殊的东西，很吸引人的，就是为吸引人 而讲的东西。比喻的重点呢是简明的。比喻呢和迷失，中文翻译成迷失也不同。我们停一下好不好，你先试试可以不可以。迷失呢有时候是叫做，有时候是迷失，有时候 miss 这个字呢有时候翻作神话，翻译作神话。一般的神话是一种盛行在民间中间的风俗的一种故事。比喻不是，比喻很长心的。比喻不是民族中间的民俗的故事的翻版，不是。比喻也跟 allegory 就是指作这个寓言不同，寓意的叙述不同。在寓意的叙述里面呢，每一个字或者每一个句每一个东西的形容都含着各种的意思， parable 这个字啊 ，parable 这个比喻呢就不同。parable 只有一个中心点 ，parable 只有一个中心点，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细节都只是衬托而已，都是衬托。只有当比喻延伸到一个特殊的故事的时候，才带有语义的叙述故意义。只有当比喻它延伸到一个整个故事的时候，长篇的故事才是如此。哪一个例子？就是说呢，耶稣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变成了一个长篇的故事了。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它有一个中心，它的比喻的过程里面，这个泥土是什么？这个经济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有那个意思在里面，但是中心意思还是只有一个。OK， 等一下我们一下子我们拿一点时间一同来分析的话，就可以更清楚。第四点呢，这个是正面方面的来了解比喻。比喻呢的本质是带着教会性的，它的基本目的那是教导那一些能够回应的门徒。换了一句话说，比喻对那些门徒肯学习的门徒是一个教导性的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对一般人呢是变成隐喻了。换了一句话说，比喻要有背景，你要一个 pre-understanding， 要一个预先了解的那个背景。比喻的次要作用呢，就是把真理向那些没有回应的人隐藏起来，有时候甚至还有一个使那些不信的人的心顽梗起来的作用的副作用。我说下再讲一次，在圣经的比喻，特别新约的比喻中间呢，就有这一种特别的意思，他是向那些肯接受的人起名，听了他会明白，有一个教导意义。对那些不肯接受的人，没有回应的人，有两种副作用。第一个呢，把真理隐藏起来；第二，把他们的心刚硬起来。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弗雷福音都应用这些东西。这几节经文你可以稍微看一看。马太十三章十一到十七节，马可福音四章十到十二，路加福音八章八到十，参考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比喻的目的并不是针对着理性的激发，不是激发理性，而是专注于道德方面的关切。换句话说，是伦理方面的教导，一种提醒。其实呢，比喻好像一个箭，瞄准了人的心，就是人的那个人的本体，他的意志和他的感性的中心。听比喻的时候，心中会有这种的感动，不单单有情绪上的感性上的感动，有理性上的感动，更有意志上的肯定，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隐秘性的启示 apocalyptic 隐秘性的启示，要很小心，尽量避免隐秘性的启示。其实呢，特别在新约的圣经的比喻里面，都是末世论、末世性的，是 eschatological， 是末世性的，不是 apocalyptic， 不是隐秘性的，
启秘，我们有时候叫做启秘，启示的秘密的那个启秘，启示的启秘密的 OK， 启秘性的，启秘性，你要尽量避免启秘性的那一种解释，也要避免道德化的解释，伦理道德化的解释，以及理性的分叉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比喻的时候，你要用信心去看，解释的时候要凭着信心去解释，不是单单理性而已。因为耶稣的比喻的重点，那是他对人的心的一个邀请或是催促，它是针对人的心的一个催促。比喻呢，针对人们的心灵，叫人不能抗拒神的宣告，就是上帝要人的灵魂。换一句话说呢，听到比喻的时候，就是听到智慧者的话说，我的耳把你的心归给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很亲切的，很亲切的，很直接的，很简明的。注意一点，耶稣的比喻呢，都带着末世论的本质之术，你千万不要把耶稣的比喻当作只是人渐渐进步的那个道德标准。在所有的比喻中间，在耶稣的比喻，特别是新约里面耶稣的比喻中间呢，都给人有一个很明确的一种的催促，就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救赎，或者神的大能，是即刻的，是随时性 ，imminent， 随时性的，在我们中间显现。对，就是启示方面的一些的道理。我想启示这个东，不是启示，这个比喻，等到我们接下来讲一些比喻的这个适用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今天可以跟你用一点时间，我想今天可能会很好，我们讲两个比喻，讲两个比喻，今天可以跟他分析两个很特殊的这两个比喻常常被人误解的，跟你一同来分享好了。先把这个讲完，我相信我们可以，我今天可以讲到八点半，讲两个钟头，大家可以好好回家，没有年过。比喻的种类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很简短的、很明确的比喻，活生生的把一个人或者一些东西画出来，把人或者事情或画出来。来个例子，世上的盐就是一个比喻。在你在解等下让我们讲，在你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你可以，很多人都是乱讲，实际上盐只做说防腐什么，这个讲了一大堆，那个随便你讲，但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指这一方面的东西。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指不可缺的东西，好像可有可无，但事实上没有它，你就整个生命就很反，有这个意思。你知道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呢，好像可有可无，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注意过这个东西，很多人太太在家的时候，她觉得碍手碍脚。我也有这个缺点，太太在身边的时候，碍手碍脚，一直讲话，哇，啰嗦的要死，碍手碍脚。但是太太一不在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活不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吧？世上的盐也是这个意思，你们是世上盐，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没有它的话不行， 世上的光，都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意义在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光有什么奇怪？实在就是你没有它活不了。很简短的比喻，瞎子领瞎子，好像这样子。瞎子领瞎子呢，那简单，他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一定会跌倒，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方向，没有路线。灯台上的灯，灯放在灯台上，没有把灯放在灯台下，那个是 properness， 应当的事。第二种比喻呢，是解释性的比喻。解释性或是说明性的比喻，是解释生命中间普通事件的一些话语，很平常的一些话。来一个例子，仆人不能带主人，很多人就误解这句话，仆人带主人，不能带主人，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个人知道这一节经文在哪里？那不是仆人不能带主人，经文在哪里？我知道，但是不能再提摩太，是不是应对？讲什么？就你们不能比我大，是不是？约翰福音是五章。我要考你这个东西，真的要考你。指什么？很多人就误解。什么意思？你一般来说，不能不能带主人，可能马上就是想到什么？你不要爬到主人头上，好像讲。啊？你好好看圣经。我昨天我在教那个的时候，把每一个重修都大骂一顿。每一个都是猜的，明白？都已经知道了。圣经里面解释里面最重要，你要看下下嘛。你看到没有？哪些经文看到没有？约翰福音十五章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
二十节，
什么意思？不能不能带着，什么意思？不要乱讲，你好好看圣经，好好看，看下下，好好看。那么是还是回到你什么意思？在什么事上不能带主人？不是，是吧？对，在受苦的事上，你知道吗？我们的主为我们负的责任所受的一切，都大于我们。你不要想你为主受的多。千万不要慌乱，不要误解，不要把圣经拿来拿一个来，不能不能带主人，学生不能带老师，好像这样子，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学生，你不要，中国人有这一种想法，你明白吗？是，只有在受苦的事上，是指着主人呢、所负的责任，永远比仆人大。这些东西你要很小心。昨天还有一个东西，好像现在来用好了。现在这个时间刚好是提到这个，虽然不是，也是有比喻，这个不是耶稣的比喻，但是有一个比喻性。哥林多后书，我看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香气，叫人时的香气。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我先念一念 ，OK， 我要你小心念 ，OK， 我会骂人这边的，你要小心念 ，OK， 慢慢先读。十四节开始，感谢上帝，常常人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这个处宣扬那因信、因认识基督而有的什么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人身上，都带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点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真正担得起呢？我们不像那些去的为利混乱上帝的道，而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 在上帝面凭着基督讲道，对不对？这个香气是什么？这个香气是什么？这个谁？这个汤姆斯后面这个是谁？ Paul 香气是什么？为什么忽然间问了不敢答了？现在香气是什么？乱讲，那是你猜的，你在思想里面猜，你没有看圣经。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十五，第二章什么？这个香气什么？什么香气叫他死叫他活？哪有这样的香气？哪有行为叫人家死？什么东西？好，张牧师回到你，因为你是牧师，我特别尊重，给你机会。错了，也是乱猜。好好看经文，我再读一次啊。四十节，常常我们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是在旧人身上或者灭亡人，是都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一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些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那也是诚实，因为诚实，因为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降道。这个香气是什么？错了，你也是乱乱猜。对，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看，这个是整个那个上下文你没有抓到，那个香气就是神的道。你有神的道，因为你认识基督而得着神的道。你怎么可以因着你的好行为叫人死叫人活？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神的道。你看你那个解的时候呢，整个圣经就活起来了。不然呢乱猜。你了解吧？行。第三种，有一些比喻呢是延伸性的，很长的比喻，整个比喻变成一个故事，好像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像浪子的故事，好像分言的故事，好像撒种的比喻，好像大筵席，另外一个故事，拉撒路和财主，还有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对不对？这几个东西，我等一下特别，你提醒我，等一下呢，下一节我就特别跟你们讲，好撒玛利亚人跟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好不好？第三点，比喻呢有四种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呢是很普通的，很通俗的，应当叫很普通或者通俗的，很通俗的事件习惯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比喻一定有这些东西，很通俗的事情，其实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很稳定的生动的基础，是比喻有一个指导性，一听就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第一个因素，通俗因素。第二呢，有一个属灵的教训，超世俗的因素或者属灵的教训。比喻会教导一些常被忽略的一些神学真理，被忽略，因为太通俗了，所以被忽略。第三，比喻一定有一个 analogical relationship， 叫做类型，还是我翻译做类配，就类型，同类型的关系，类型关系，就是属世和属灵的类型之间的类型关系，一定会有。 最后一个，比喻一定要有一个解释的那个因素。换句话，比喻一定有所解释，那个解释因素很重要。因为比喻呢，一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术士的层面，一个是属灵的层面。解释了以后呢，就会避免误解比喻，你不会停在术士的层面里面。接下去我们用一点时间讲解释比喻的几个步骤原则，先讲原则。首先我们要注意呢，比喻是特别针对某一些人讲的，不是对所有人讲的。换一句话，听比喻的人呢有所准备，有那个背景，所以他一听就会了解。解释比喻不容易，因为我们不是当时的人，所以你要进到当时的文化跟背景里面去。你听懂这一句话没有？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架构去了解那个理念，不应当用自己的理念架构去了解比喻，圣经的比喻。你要进到当时的听众的理念架构里面去了解。一下子我就马上就可以给你一些例子。虽然比喻的本质好像是很简洁很简明，但是他们的比喻的解释很复杂。你要注意听，注意听这个东西。为什么长子得两分？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呢，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长子得两分，因为长子呢跟父亲同老多劳，是给长孙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长子要代表前个宗族。等一等等一等，我告诉你，不知道他背景我要告诉你。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敬拜上帝，长子的名分是我错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敬拜神的，是把整个家族拉在一起的，继承父子，好像父亲一样的，把整个家人成为家人的荫庇。侍奉上帝的，所以把整个家人呢荫庇在一起。当你一了解这个背景呢，怎样和你下去接下去解释就很简单。我怕你好好去自己去解释，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太丰富了，我讲一个半钟都讲不完。但是重点很简单，大儿子发脾气，为什么？不是吃醋，
就觉得不应该，这个家的他的弟弟根本对这个家庭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劳苦，他也常常跟爸爸出去工作那么辛了，到时候他不劳而获要拉家里产业。
拉谁的产业？
就是拉他爸爸的产业啊。
不，他爸爸分给他嘛。
你这照道理他当然不愿意啊。
他为什么发脾气？他说你这个孩子对不对，以长期吞进的那所有的产业已经完了，他现在回来了对不对，你又给他，不是还要分，你又给他了。
对，就是他应该得那边带走了嘛。
他
对
嘛，
应该是他变成家，这个家产应该他都没有关系了嘛，他这一次还要回来，还要再继续再
这个孩子没有错，我一点都不要，他说把我当做雇工啊。
对，
但是 他爸爸没有把他当个雇工啊，他爸爸把他当做孩子对不对，大孩子发脾气为什么？
就是说 他有那
份
已经 拿走了。
对啊，那个拿走是他的事，已经走了，这个大孩子发脾气为什么？
因为他回来还要父亲又给他
谁的份，
他二分三之二的份，是将来包括一份他本身一份他将来父亲要给他的那份。
好，这一句话太好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假如孩子回来 父亲死了，听懂吗？你想大孩子会收这个孩子吗？马上把他赶出去。那我告诉你，如果大孩子拿了两份，这个小孩子回来了，你想这个大孩子应该不应该收这个孩子？小孩子他如果拿了两份就是应该，因为那另外一份是父亲的心意，你了解这个意思吧？他完全没有体贴父亲的心意。
是他父亲没死，所以
父亲没有死，
给他的不是给他的儿子，那是给他父亲的那一份。
完全对，完全对，完全对。他父亲还没有死，他的大儿子都不会体贴父亲的心意。如果父亲死了，更不体贴上帝的父亲的心意。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就回到第二节，这些人回来，你不体贴父亲的心意。罪人跟税吏，你看到吗？法利赛人不能体贴父亲的心，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大儿子，这是我们的产业，完全没有想到什么。如果他会体贴父亲的心意，他应该可以收纳他们。那我问你，谁体贴父亲的心意？第一节是什么？谁体贴父亲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理想的大儿子。你们是不理想的坏的大儿子，我是好的大儿子。所以这篇这个比喻，你看你一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好好去分析，按住正义分析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个真正的意义就这么宝贵。我并不是说你讲到讲这个父亲是就父亲的爱，你讲这个大儿子错误，你讲这个，我不是说那个没有用，不是。但是真正的解释，那个比喻的那个点，重点是这样子解释，清楚了没有？不是我说呢，有时候呢，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按照正义去分析，你自己会很兴奋。有时候我自己会很兴奋，忽然间了解到一个原理出来的时候，很兴奋。再一个比。好，撒玛利亚人，哪一个人知道第几章？第几章？路加第四章，这些都要背。我告诉你，我盼望你真的。我只有盼望你呢，最低限度，第十章，我盼望你呢，新约圣经最低限度，眼睛闭着，好像看电影一样，第一章、第二章一定要回，不难。我有一次试过，听那个周同培有那个录音带，把它放在那个，我两个半礼拜就听一遍新约了，开车在路上开车。所以盼望你好好读经圣经，把它背起来。你看台湾我一个学生在圣光神学院教书的，他要求他的学生念他的书圣经要读五遍一个学期，骂了要死，别人都大家都骂他，骂了要死，但是呢过后学生大家都落得要死，尽量想办法。 OK， 好，我好好读啊，读完了以后你要注意啊，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是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问什么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耶稣就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弃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里面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地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了，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上处，包裹好了，铺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去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那你去照样行。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目的是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我就去爱他，对不对？所以先有对象，对不对？整个重点是先有对象，你告诉我我的邻舍是谁嘛。耶稣就讲这个故事，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有哪一个人注意到这一段经文？我想你看这段经文最低限的，你做基督徒呢，最低限度一年看一次，我相信，不然就是听到一年听一次的。耶稣的答案是什么？错了，你知道吗？你要好好看，好好看，你不要单单，你要看这一节整节36节，好好读，读读读，张牧师你读出来，36节，注意看。不、哦，我叫你整个36节读，你才会。
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哪一个是？三个，一个就祭司嘛，一个就
是人。那、啊、你现在就钻牛角尖，弄错了。我要你抓到那个。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
就是大。不对题，你知道不知道？他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倒回来问他一个问题，问什么？问说：“你说谁是你的邻舍？是不是？”错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件东西都骂错了。我错了，你知道吗？整个重点就在这里，整个比喻的那个转折点就在这里。不要问说谁是我的邻舍，你要问说你是谁的邻舍。你听到这一句话没有？耶稣讲这个故事的，并没有告诉他说谁是你的邻舍，那是问他说你是谁的邻舍。听到吗？你想一想，这三个人中间那一个是那落在强盗人手中的邻舍，你看到没有？你听得懂我这一句话没有？我再说一次，那个主歌跟宾歌的那个导致，你注意啊，谁是我的邻舍，我可以帮助了，我去爱人，对不对？那耶稣讲了这个故事又讲了一个，讲完了那个故事又，他反过来问一个问题说，你想这三个人中间哪一个人是这个人的邻舍？你了解我在讲什么？我再讲一下好不好？你还抓不到？你不，你不要抓到那个东西。你注意，你看我现在，你注意听，我跟你分析，你就会看到谁是我的邻舍，我好去爱他。那耶稣呢？没有说谁是好撒玛利亚人的邻舍，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是反过来说，谁是那个被人不是强盗被人抢了的呢的邻舍？你听懂这个意思？
哦，那就
是那边错了，
那个被打的那个人啊，
谁是被打的人的邻舍？
对啊，
你听懂吗？反过来了。还听不懂，我再讲一次。
好，那这个就是撒玛利亚，
他的意思是说，谁是我的领事，我可以去爱人。耶稣的答案说，你不要问说谁是我的领事，我去爱人，你要问说我是谁的领事，不要问说谁是我的领事。
就是你要做谁的邻舍，你要你的邻居要是谁，最好是谁，
自己当
然想找一个。
我是
谁的邻舍，
是我当那个主人，是我啊。
你抓到了，谁是我的邻舍，应该反过来，应该问说我是谁的邻舍，如果谁是我的邻舍，我来选，我是谁的邻舍。启圣啊，你是每一个人需要的人领事。还有更重要一点你没有注意到，更可怕的一点，谁是我的领事，我去怜悯他，对不对？当你讲到说谁是那一个需要怜悯的人领事的话，谁是他那个需要怜悯的人的领事，反过来了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怜悯人，实实在在来说，
像撒玛利亚人，
不单你是撒玛利亚人一样，是你需要他，不是他需要。
也就是说，你要做个怜悯的人，
能够怜悯人呢，是一个部分，反过来的，很重要这个要点。这个整个比喻里面要点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比喻里面有一个真理，那个邻舍那个真理，我跟你们讲，不是住在隔壁的人，
一个评判，
也不是一个评判，也不是，都不要乱猜。邻舍那个字，意思是指的是凡是神所造的，他跟我一样是一个子，爱人如子，他跟我一样是站在我旁边，都是站在神，是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当你怎么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整个那个整个要点跟整个意义的力量出来。许多最痛心的时候呢，就是在什么，在我们解经的时候呢，全部先有一个我们的背景，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在乎这个圣经怎么样，你不会错到太远，我相信你们不会错得太远，但是呢，讲来讲去很可怜的一件东西，我们比佛教徒比道教徒的伦理思想还差。我们不是讲伦理的问题，我们是讲真理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要注意这个东西。 OK， 好，现在呢还有半个钟头，是20分钟，你可以发问题。
那这个祭司利未人都不是邻舍，他走过去他没有怜悯，
他有邻舍，他不把人当作邻舍，他也不是人的邻舍。当你不怜悯人的时候，当你不怜悯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是人，讲不好听的话。
这个倒装句，有一个另外一个反面来看，
对，
另外一个角度，跑出这个问题外面来看这个问题。
完全对，基督教的重点就是在哪里，他一个突出一个东西出来，反过来看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谁是我的邻舍？好像我没有邻舍，你给我邻舍。告诉我，只要你是人，你一定有灵舍。问题是在自发性。圣经里面好多比喻的东西，特别比喻的解释，又难又容易。难就是在哪里，你肯不肯细心？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一讲的时候你马上就是讲，
你一天到晚就是想，从刚才我相信你没有一个想到是他，耶稣是反过来问，耶稣没有答案。反过来，你有怜悯心，你就是水的灵舍。反过来，不是说你怜悯谁，谁就是你的灵舍，不是你怜悯谁，你就是谁的灵舍，是反过来的。OK，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就这里结束，跟大家可以好好过一个很快乐的有灵舍的新年的。
啊，非常的谢谢。
好。其实我教这一课自己，我这一次这个是第三次、第四次教，我是一年前开始教这个事情，就尽量避免教事情学，因为我会得罪很多人，我知道。现在呢，开始教，我会把它写出来，希望你们有一些问题尽量提出来，帮你解决。好，做一个祷告，Paul 做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父神，谢谢您带领孩子们来到这边接受神学的造就，也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来分解圣经里面的真意。主，求你的圣灵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完全掌管全人，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智慧聪明来领受主您赐给您的仆人们所教导孩子们的话语真理。主，谢谢您，谢谢您将这圣经里面所启示奥秘教导孩子们，让孩子们能够明白，在这接受装造就装备的过程中，孩子们要全力以赴。主，求您帮助我们，也求您保守我们学校所有的师生，我们前面的道路都行在你的名里面。主，谢谢您，赞美您，我们就要散去，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愿家都归主我神，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好的。
老师，你说你讲的那个。